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大家好，我是秘密。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说个故事给你听。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几天我们采访了秘密，他有很多也许对我们中国同胞来说是比较不熟悉的一些的生活的经历哈。
因为福音一直在日本，就是其实是在传递上面有一定的难度，你可能光是语言还有包括他们的民族性，过去以来他们连木头连海洋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偶像，成为他们的神，又再加上因为过去有一些政治因素，其实日本人也曾经深深的被宗教迫害过，
是，
对，
是，
对，
是，
所以让他们其实对信仰产生很大的恐惧。对，那我觉得这些综合的东西交杂起来，造就了就是说，即使在文明的地方，在就是国际的这样的一个大城市，其实就很像哥林多一样嘛，那种感觉。对，当我读到哥林多的时候，就真的觉得啊，就很像啊。那还有我要回应，其实也不是只有男性啊，就是说整个在那里的价值观，不管男男女女，甚至是过去的外国人，日本人以外的这种外国人，就是大家也会向往这样子的一个文化。
这个日本人啊，他们都信仰神道教，对吧？大多数的日本人。
其实我在信仰上面，就是除了基督教以外，我并没有太深的研究这样子。
是，日本人的基督徒不多吧？日本人的教会。
日本的基督徒，对，确实，你说如果要跟华人比的话，对，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吧。
是是是，但是也有了是吗？
对，
也有一些日本人教会，
也有当然是。
你在日本工作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日本人对女性啊会比较歧视呢？会有这样的现象吗？
我觉得好，总体来说我觉得是那边的价值观就是这样，因为他们老实说那种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其实儒家思想我觉得在华人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他们又是很精益求精的一个民族，所以导致他们的生活形态就是工作方面他们就真的会蛮努力很
认真用心。
对，那你这样子你说要经营一个家庭，就是说大家就很难再去承接家务的工作，所以对女性来说其实他们有很多，应该说大部分还是比较偏保守的女性们，他们真的就是一个观念，就是他们的梦想就是成为家庭主妇，找一个好先生嫁了，然后就可以摆脱职场上面这一些捆绑，对，
这些竞争啊，
对，
等等，
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在家好好的相夫教子，你知道吗？其实在日本家庭主妇也很不好当哦，他们不是睡到自然醒的那一种哦，他们也是很早起就帮先生包便当，其实他们很多时候也比男性还要辛苦的
哦，
对，因为他们是真的，就是他们是很认份的。然后就是你知道，你有看过那种日本很可爱的便当吗？这些都是家庭主妇做出来，就是他们有一个名词叫女子力，就是很多女性的那个女子力很高，就是很娴熟，然后做工很细，包一个便当也可以包。就是用的很可爱，像我就是你知道随便就用一用，剩菜剩饭前一晚的晚餐丢一丢就算了，可是他们不是，他们就会很认真的去做这些东西，
很精
致，然后这些家务、哦、对、嗯、就是他们很多的事情都追求很精致，即使是家务这样子。
所以日本人的糕点也挺好吃的。
对，真的啊，
我挺
对啊，
挺喜欢吃的。
对啊，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哦、对
呀、yeah.
嗯，对，所以你说关于歧视，我觉得那是一个整个一个社会的一个大家的观念，一个价值观造就成这样。对，所以当然到后面也会有衍生一些，就是你所谓的觉得啊，女人就是应该怎么样， 然后男人应该怎么样，所以就会有感觉看起来好像会有歧视的问题。
所以一般的日本女人她们比较不会希望在事业上不断的成为一个女强人，拥有很卓越的成就，她们比较偏重于成为一个家庭中的贤妻良母吗？
我只能说我觉得偏保守的其实大部分也是这样子想。其实我觉得华人也有很多的女性是这种思维吧、嗯、我觉得啦，老实说我自己也有一点这种状态、嗯、
但我也想觉得这也是神对女性的一个设计嘛，就是成为男人的帮助者，然后相夫教子、嗯、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过错，就是有这样普遍的心态，我觉得也很正常。
是的，
嗯，
也挺正常。但是在国内哈，现在或者在一些的新加坡啊，一些这些地方哈，很多现代的女性啊，
嗯，
受的教育越高的时候啊，她总是希望不要轻易的就进入婚姻，免得自己几十年的啊那个学习奋斗啊，啊在事业上的成就、嗯、就因为婚姻进入家庭要照顾小孩，她就必须要放弃这一切。很多人就
我明白您的意思、啊嗯、其实在日本不乏也有这样子的族群啊，但说穿了其实都是因为惧怕，他们惧怕进入婚姻，因为现在的婚姻已经有太多的破碎，
是
包括他们在这种情欲上面的价值观更加的开放，他们可能在结婚之前他们的男女关系就已经你知道比我们至少比我啦就已经还要开放许多，
很复杂，
所以你更不用去期待说他们进入婚姻之后、嗯、他们会去守所谓婚姻的这些盟约誓约、嗯嗯嗯、对，这个你不要说不信主的人都很难守了，你更何况是说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里面、嗯、
是的，
也有那种出于惧怕不敢进入婚姻，就是说完全躺平一族，因为毕竟现在经济环境不好，很多人是结不起婚，也生不起孩子，养不起孩子、
嗯、
所以干脆就不要。但还有一些人呢，是因着可能越来越多的这种媒介啊媒体也在宣扬一些女子至上，就是女权主义、嗯、我们就越来越少去明白到底何为爱，什么是舍己的爱。当你没有这些从神的眼光去看到婚姻的价值、嗯、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一份从神而来的意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一切都是虚空，那与其让自己那么辛苦、嗯、那还不如不结婚。
是、嗯、
我蛮非常同意小勇的想法。
所以当我们如果心里没有神，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其实都是日光之下无心事。
嗯，
对，真的是这样。
就像我当时我打定主意神为我开路去到台北，其实我放下了这些你说可以说成就什么，很多人都觉得好可惜好浪费，连教会的人都这样子说你知道吗、
哦、
谈私情的姐妹，我想说你凭什么，你还基督徒你这样子给我评论、
嗯、
对，我好不容易我找到一个可以一起奔跑天路的对象，你不恭喜我，你说我这样子糟蹋了这几年的生活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也觉得很纳闷，而且还是一位姐妹这样告诉我。对，所以我觉得人没有神就会想要去抓这一些成就啊这些偶像啊来定义自己、
嗯、
那我只能说虽然这一路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确实自卑过，我因为这些声音我自卑过，我也怀疑过，可是我只能说神，感谢神的怜悯他的手，即使我在这些声音这些甚至自己觉得很小心，但是神还是保守我，我也不会后悔跟我老公结婚。回去台湾当然我也面对了更多的难题，我也确实遇到了薪资就被砍半啊，我的待遇没有在东京那么好啊，因为我拿的就是在台湾 local 的薪水、哦、可能又好一点，就是跟大家差不多，但是我并不是说拿日本的薪资在过台湾的生活。
是 是
对对对，我就是在台湾就是 local hire 就是本地雇用的一个状态，那我当然也遇到这种所谓 U-turn 归国子女的这种
差距，
这种落差失落感，又再加上我去的这次去的城市还不是我的家乡，我不是真的回家，我是去到我对象那里、嗯、所以我真的除了他我一个都不认识，还有我公司的人，我在那边的生活圈要重新的建立，又更不用说我去了才发现哦，原来对方是牧者的家庭，就是那个教会的生活好像开始的那个那个定义又不太一样了，所以我就在那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障碍跟很多的冲击这样子。
是是是、嗯、讲到这个牧者的孩子啊，真的有很多的、嗯 很复杂的心路历程哈。
所以秘密，你的先生就是牧者的孩子，家里是牧师。
对，我的公公是牧师。
是的，
对，我的婆婆就是教会的师母。
所以你一去到那个教会，应该大家都对你蛮看重的吧？就很有很多的期待。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在台北，就是你知道城市间人际关系的不同，或者说真的教会大小规模大小的不同，就是会发现我其实在那边我真的
那是一个大教会。
对，它是一个上千人的大教会。
哦，这么大。
对对，五六千人吧。
所以你觉得、哎、比如说你是以主任牧师的，
但不是主任牧师啦、哦、okay, 对，那里面有好几十几个牧师这样子。
是是，那你是牧师的孩子的女朋友，也是未来的儿媳妇啊。
对，
那你觉得你当时感受到的，你觉得是光环呢还是压力？
都有。
其实我没有真的跟他的教会的人们那么熟，因为其实老实说，我的老公他过往的教会生活他也是一直躲躲藏藏，他在他的教会的人际关系上面，其实我觉得跟我比的话会反而他没有那么的真实，也不是说不真实，就是因为他看过教会太多的分裂，所以他以前很好的朋友后来因为跟牧者不合，他们自己也离开了，可是他也很想离开啊，但是他不能离开，因为他是牧师孩子。
哦，是是。
就是门徒就是可能都被带走了，可能他的曾经养育他的带领他的牧者，对，他培养了就比如十二个门徒，那其他十一个都跟师父走了，唯一他就是唯一那个留下来的。
是是，
他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失落，这样子的分裂，以至于我觉得他自己在教会还有一些包袱啊什么，有些这有时候这包袱不是弟兄姐妹给他，是他的父母给他的。
是，
对，所以久而久之他没有办法就是在教会像我那样那么敞开。嗯
嗯，
对，那我觉得我当时也没有想太多，我只是纯粹就是啊，我喜欢他，所以我去，我想要去认识他。然后就因着在台北生活的那段期间，看到啊，他的教会生活是这样，他的家庭生活是这样，哦，牧者家庭生活是这样，然后就有各种非常不适应，然后跌破眼镜的事情，就是这些跌破眼镜，这些压力不亚于我在海外的生活。我觉得
哦，这样吗？
对，在东京，我不是说我很压抑吗？然后会一直习惯性的哭什么的。对，那我真正爆发其实是回台湾才爆发、
哦、
开始看精神科，也吃过药，然后看心理医生。
为什么呢？你当时面对很大的压力吗？
我觉得那个压力是一直累积、
嗯、
然后到回台湾之后整个爆炸那种感觉，就是就引发我的自律神经失调，就发现嗯，我做一点点事情都很累，然后我连从家里要走去搭捷运才不过十分钟的路程，我就会嘴唇发白然后心悸，后来发现这就是一个自律神经失调的一个状况，就是长期就是处在一些压力当中。原因是你在日本齁，虽然那边也是某种一种高压的环境，
是，
可是至少人跟人的关系是还有一定的距离的、嗯、应该说有很大的距离的。
是是，
对，所以你还有自己的空间，你可以好好的发泄哭。可是我发现我回台湾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师母过于的关爱关心，可是他给我的关心其实并不是真的能服侍我安慰我，他就会觉得看到我这么低潮，你要去上装备课程我帮你报名了，你礼拜六我还来门口家里接你，然后就带你去然后上一整天，就是那一种东西。然后因为我也会想要在我的未来的公婆嘛，未来的家人面前，我希望有好好的表现。
好好表现，
可是这种冲击，他可能会觉得他想要帮助我，可是其实他并没有真的理解我，然后认识我属灵的状况，然后就因为这样子有很多的摩擦跟冲突。那很多东西我其实可能我也已经很有礼貌的婉拒，可是我发现可能
对方
长辈并不是听得很懂，他听不懂，所以他给我的所有的资源所有的帮助其实很多时候带给我更多的压力。
是，
对。然后我的老公因为是长子，那他也习惯性的，他其实是某种程度表面上很顺服他的父母，所以当我有这样这么多的不适应，其实我老公已经很习以为常了，所以他也不会为我发声，他也不会为我站出来讲话。比方说好了一件事情，有一次我们就是去吃火锅吃饭，然后一人一个套餐，然后台湾的那个套餐 就是会有比如说你要白饭或者是肉燥饭，但是因为我在日本没有肉燥饭这种东西嘛，又难得已经回来台湾了，肉燥饭很好吃啊，卤肉饭什么，
对对是是，
然后我就说我要卤肉饭，可是我其实心里就想说，可是跟他爸妈吃，因为他妈妈非常的养生，他们很注重健康嘛，对，然后他们不喜欢我们吃这种卤的品什么的，所以我男朋友就帮我点了一个卤肉饭，因为他知道我就很爱吃这些东西，那点来了，然后妈妈就会直接就汤匙就拿我前面说把这肉燥挖出来，就是她也不管你要不要吃，就是挖出来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我就很想知道意思意思挑几颗就是肥肉出来，然后结果她就直接拿勺子直接给你把你的饭这样子，就是把这些肉燥全部挖出来。然后我觉得那个动作是很侵犯我，就是好像你在控制我。然后我当下其实超想哭，可是我老公好像整个就好像没他的事一样，就是你就是其实这个进入婚姻之后，真的成家之后，我会觉得如果我们还都是常常的见面相处住在一起的话，其实时常会有这些状况。其实长辈是为我们好，对，可是我觉得碍于那个时候我自己的生命状态什么，我也很难跟他很坦诚的或者说不带有对不带有怒气的去沟通，因为他那些动作会让我直接反应有很多情绪，所以反而是他的弟弟，我老公的弟弟还比较正常，我说你不要这样啦，人家就是我的弟弟唯一站出来帮我说话的这样子。对，我说的这只是一个例子，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东西这样。对，
哇，
那这其实就是我想说的是，就算就是这样子都是主内的，我们也会有婆媳的问题啊。对，其实这已经算是一个你知道婆媳间的一个冲突或什么的。
诶，你在结婚之前就已经感受到对方带给你的这么大的压力啊。
嗯，
那么你怎么还会有下定决心说要跟你的男朋友继续下去，继续的结婚？你不怕结婚之后你要面对更多更大的压力吗？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跟你说，这完全是神迹，今天能结这场婚完全是神迹。因为我觉得我的婆婆她是一个很单纯的牧者，只是她常常就是讲话她是比较就是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对对，
然后比较没有经过修饰，又再加上我觉得我跟她有一次的导火线，最大的导火线是她可能那时候应该是生病了，就是她感冒戴口罩，所以她有点昏沉沉的，可是她就把她心里的话就直接说出来了，她的意思大概就是会让我觉得非常受伤，她在话语当中她攻击了我的母会，因为我进到她的教会生活，我觉得教会跟教会我们还是有很多在圣经上面的理解不太一样，比方说对灵恩的解释，灵恩现象的解释，还有包括可能他们教会会操练鼓励弟兄姐妹要去有一些这种所谓
讲方言，
不止讲方言，还有一些就是反正会有这些就是我可能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启示性话语
哦，
这种那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那我也学习嘛，接受装备，可是我还是会有很多疑问，那可能我就是我会把这疑问抛出来，那我不知道是怎么样，他可能有觉得被冒犯到还什么的，那当时那段对话其实让我蛮受伤的，就会觉得好像我的教会人数一直没有成长，就是因为我们教会都没有在进步，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非常爱我的牧会，我恨不得我可以永远一辈子住在高雄，然后你这样就你还做牧者，你这样攻击我教会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你教会五六千个人了不起啊，可是我并没有真的跟他翻脸翻桌，我还是敬重他是长辈，可是当他出去之后，我发现我在房间我又开始痛哭，就是我已经很跟你们相处在这个城市相处已经很不舒服了，可是为什么我好像很努力想要去认识你们，可是我就是满身是伤这样子。我是因为这样我开始发现我自律神经失调，又因为之前又在日本这样子的一个职场环境社会文化，我当然很清楚知道我要尊重长辈啊，这些东西这些礼仪日本人是做到极致，所以这已经也在我的心里了，可是当我发现我不能一直的无条件的去顺服他说的这些话什么的，我不能我没有任何表态，我真的会生病，所以我也鼓起勇气说你说这些话真的让我非常的受伤什么什么， 我有试着表达，可能也带有一些怒气，可是我后来发现我当我说出来我反而没有觉得释放，我反而就觉得崩溃，因为我会觉得这个关系好像真的就毁了，然后我觉得我要保护自己，所以那时候可能我看心理医生就是或一些书就是说你要斩断那些带给你负能量的人，所以我就告诉自己如果我今天要继续在这个城市活下去，我一定不能再跟这样子的人来往，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我是为了存活，对，所以我就直接的跟我的男朋友说 你就回去告诉你妈妈说，请你妈妈不要自己再来找我，如果要见面就是你要在，我的男朋友要在，而不是就是让你妈妈自己一直的来闯入我的生活，而且在儿子也不在的状况下。我就这样说了，那当然就对方也不开心了嘛，所以到结婚之前我们几乎也都没有见面，就确实就是破局了。可是我觉得好开心啊，之后那种生活就是真的就回归到一个很正常的，就是就是好像我们就不会再去为长辈这种互动式烦恼，我们就也有过了一段就是真的就是好好的认识彼此，就是两个人的这样子的生活。那当然我们也真的讨论要进入婚姻的这个环节，那跟长辈的冲突又需要拿出来就是去面对。但我只能说其实真的是神的恩典，其实即使我们的性格非常的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的公公婆婆，我觉得我很感恩的是他们也觉得明明知道这个媳妇儿就是很不听他们的话，但是他们还是愿意就是来到神面前祷告，然后愿意的就是去顺服神的带领。对，我觉得包括其实我今天能够完成神学院的课程，其实这些很实际的资金上面是他们无偿的赞助的，所以因为这样子，我虽然一开始我觉得就是这些互动这些观念什么的让我非常受伤，很多的痛苦，可是总归来说我觉得神还是透过他们，然后好像他们也因为我现在做传道人其实是他们心里最大的安慰，因为他们很想要他的儿子做牧师做牧者，可是他的儿子就不想嘛，可以说没有这个呼召，
是
可是反而透过了这个媳妇儿，这个儿媳妇儿，对， 我不是因为要迎合他的期待或迎合社会的期待，我是真的我想要跟随神，那有一个声音，有一个邀请，一个机会，前进教会给我这样子的可以一起在那里为神，那我就回应了这个呼召。那总过来看，回头来看，就是即使是这么样就是不一样的家庭，可是就是因为在主里面，对，我觉得这样子成为一家人。对，当然我现在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功课，我也很老实的坦白，就是我觉得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所谓的婆媳的问题，我觉得主要是其实男人那个角色真的很重要，面对原生家庭其实是应该是自己去面对自己的原生家庭，更严重的其实是他们亲子的问题，他们亲子如果就是没有问题的话，那一般来说我觉得我跟他的家人也不会有太大冲突。对，
是，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的先生啊跟他的父母亲彼此之间有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啊，
嫌隙也好，或者是对
对，可能伤害啊，或者哈、很多方面啊、多年积累的问题，所以才会导致使你们婆媳的问题受到一些影响，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我自己是往这个方向试着要解决家庭的问题，这样子。
对，因为你提过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当你先生的父母亲，特别是他的母亲啊，以一种比较
强势，
对，尝试要控制你，
比较强势啊，因为你做你知道牧者有时候领导嘛，
对，
很多的
话是爱啦，
动机其实是爱，
就是动作可能表现出来的就是让人觉得有一点侵犯到了自己的界限。
很多的婆媳问题就出在这里，可能当婆婆的就是希望这个媳妇儿完全的能够顺服她，让她来支配或者掌控哈啊。
但是因为她儿子是被她掌控的，
对，
所以我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被掌控的人。
对，对，问题是说，你知道很多婆媳问题啊，那个关键人物就是在于这个中间你所谓的男人，你的丈夫和他的儿子。这个中间人，这个儿子所扮演的角色是最关键的。
是是，没错。
他能够不能够懂得如何保护他的妻子，又能够同时啊尊重他的父母，能够在两者之间呢，能够做一个非常完美的协调的角色，决定婆媳之间的品质会如何。
对，
对吧？
是。
所以当时你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先生他不太敢出面保护你，那你当时会不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呢？如果跟他结婚的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太多的冲突就是那个不舒服感全部都是从长辈而来，所以我并没有去思考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觉得你怎么不保护我什么，因为他三十几年他已经这生活他习惯了，我反而不会把罪怪在他身上，我只会觉得你长辈怎么那么没有礼貌，为什么要这样想那么强势，我所有的对象就是对他，我没有去想过你怎么没有要来 cover 我。对，就是反正也是这样子就进入了婚姻。对，
那你们
但其实现在就真的也没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住在一起
啊。对，这是感谢主。
对，那他妈妈前两天打电话打一通电话来，就有说你儿子你为什么那么久都不打电话回来？你就算教会怎么忙，你还是要打电话回来。他不会来主动找我了，因为我是真的也忙在害我。我觉得我有刻意的要跟我的婆婆保持距离，但那是因为他的儿子跟他也保持很大的距离啊。那如果我跟我婆婆就是说我会变得就是关系拉近，其实就是。 我一直去接收我婆婆这些情绪什么的，其实我不是他们家救世主。我后来理解，就是是要神亲自的动工，那要他们两个就是上一代跟我老公，就是他们的小孩要自己都有被神光照被神改变，他们亲自的恢复他们家庭的关系。对，那我觉得我能做的角色是我成为我丈夫的帮助者，我不是他们苏家的拯救者。对，我觉得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我就自己觉得我得释放了。对，所以电话如果我有空我当然会接，我没空我就真的不会接。那有空的话我也会请我老公在我旁边，我们一起接这通电话，我不会自己去面对他们家的长辈。
是，
然后我也很诚实的，我不会对他们说爸爸妈妈，我的状态不对我就会说公公好婆婆好。这可能在有些人会觉得、欸、没礼貌，媳妇不喊人家爸妈什么的，没有，我就是公公好婆婆好，某种程度也提醒他你是我婆婆，我是你的儿媳妇，就是我也很强势啦。对，但是我是用一个比较 polite 委婉的方式在提醒你这件事情，
在树立一个健康的界限。
对，现在、目前是这样。对，
人与人之间是必须要有健康适度的界限。
对，因为我觉得这，我最近也其实在读关于界限的东西，就真的觉得你觉得不舒服，其实我自己是要勇敢的说出来的。
是的，是的。
对，但很多的时候在华人的环境里面你很难，我说你我们不懂。
对，
对，
我们要么就是回避，要么就是迎合讨好。
对，所以就会有很多那种什么直升机父母，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名字。
对，是的，是的。
什么直升机就是
空降吗？
他抓着你那个盘就在盘旋啊，
对对对对
对对，然后带着你往这里走往那里走那种感觉。
只有建立了健康的界限，我们也才能够健康的连接。
对对对对，是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什么界限。对吧，界限。哎呀，这个婆媳关系哈、啊，亲子关系，真是一辈子的学习哈、啊。
是是。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我是咪咪。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